的灵，真理的灵来开启我们的悟性，来明白你启示在圣经当中向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话语之上，使我们定义立志不在你的圣言之外来寻求你，使我们的信心唯独建立在你的话语之上，好叫你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使我们所讲的所听的来印证你的话语，也就是圣灵来印证你自己所启示在圣经中的话语，使我们来认识你，使我们为了更加的爱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大家还记得上一次课我们所谈到的基督教的本质是什么，当中有一条可能大家会引起误会，那就是基督教的本质它不是信，不是信经和信条。但是还记得最后一个问题，他提到如果基督徒没有信经和信条那可不可以，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没有信经和信条？那我不用往上
信心，
大家可以看到信经和信条的制定原本都是在教会历史中召开大公教会来与异端抗争争辩而制定而成。为什么会这样？如耶利米书第一章神亲自这样说道，我要留意保守了我的话语使之成就，也就是说这位活的神他在历史当中保守他的真理不让错谬所遮盖。那现在你们领到的材料是一个辅助材料，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但是主要的材料还是这份最先领到的这份学生材料。等我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这请不要把它当漫画来看，因为这是个信经信条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目的。神在历史中留意保守他的话语不被错谬所遮盖，因此神在历史当中兴起大公教会来判定一些异端和错谬，神也兴起一些神学家牧师学者使这些头脑精明的人从圣经当中总结出各样的原则，使我们来持守我们的信仰。试想一个问题，如果把你关在一座孤岛上丢给你一本圣经，你需要多少时间来总结出三位一体这个教义？这个很好理解，是不是？这是第一个图片的左边那幅图，就是它的第一个作用，抵挡各样的异端邪说，这是信经信条的一个作用。那第二个作用就是右边的，基督徒的信仰是被约束在一种自由当中，这种自由是不得让我们越过这个红线来看待理解神的话语，因为你一旦越过这个红线，那你可能就进入到一种异端当中，因为每一次异端的发生都是在教会当中出现。我一个真正高举上帝的人，他必然高举圣经；一个真正高举圣经的人， 他必然尊重信经信条，因为信经信条正是圣经严谨简洁的归纳和总结。所以基督教的本质不是信经信条，但是一个基督徒不可能没有信经信条。那这个是接着上一次我们所要讲的，避免一些误会。那我们可能以后会有机会在信经信条上进行学习，因为信经和信条是非常非常对我们信仰重要的一些文件。当你真正在信经信条中来回的翻转，熟悉，把它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去和生命当中去的时候，那我不能保证你会成为一个神学家，但是我保证你百毒不侵。那今天我们主要讲圣父上帝。那大家看到这个标题是相信圣父，那下面是拉丁文，我取了一个副标题，它的意思是圣父是神 ，Pater est Deo， 是圣父是神的意思。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相信圣父是神，以后我们会有讲到相信圣子和圣灵。但是在讲到圣父是神之前，我们首先要讲的是大家看到的讲义的第一部分，神的存在。我不会停留很长时间在神的存在这部分，因为什么原因？神的存在不是我们人证明的结果，人是无法证明神的存在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神的存在，我们才有讨论神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整个大自然都在显明神存在，圣经说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苍穹传扬他的手段，整个大自然用他一种无声的言语来告诉你，一朵花，一片叶子，一个动物，一棵树，它都用一种无声的言语来告诉你，我是神造的。只不过人故意压制这个真理，因为人的犯罪堕落，人故意压制这个真理。罗马书给我们写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他的意思是从人的内心，他本身是知道神的存在，由于人的犯罪堕落，他故意压制这个真理。从本质上来说，这世上不存在无神论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那所谓的无神论者，他只是说神啊，逗号，你不存在，因为他故意压制这个真理。因为我们之前说到，正因为神的存在，我们才在这里讨论神的存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整个大自然都在显明神的存在，人的内心显明神的存在，人压制这个神存在的这个真理，而故意回避否认神的存在。因此我在这里不过多讨论什么存在这部分，因为这如果以后有机会，当我们讲到神存有的这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具体讨论神的存在。 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讲圣父，我们从三位一体来进入到这个话题。讲圣父之前，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什么是三位一体？我们不能从数学上去认识三位一体，因为一和三这是矛盾的。当我们说到神的三位一体的时候，三不是由一演化而来的，那一也不是由三组合而成的，这一和三是一种同等的绝对。你听起来非常抽象，这是一种同等的绝对。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而是三个位格，一个本质，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同尊同荣同本质，而是以三个位格的形式存在，有圣父位格、圣子位格和圣灵位格。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辅助材料后面有一张图片，那这张图片呢，三位一体的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已经归纳了一个简单的三位一体的教义的核心。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圣父在永恒中为子之父，圣子在永恒中为父之子，圣灵在永恒中被圣父和圣子所发出。圣父不是圣子，圣父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子。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解释三位一体，他说就像你的父亲，你在家里叫他爸爸，他呢到了单位里呢就成了职员，他呢在你的母亲面前就成为了丈夫。那我可以说这样的解释绝对的错误，因为你看这个图就知道了，他这样的解释就解释成了圣父就是圣子就是圣灵，这个是在古教会被定为异端的撒巴流主义，也就是形态论的一端。大家要知道，如果有人这样跟你传讲圣父、圣子和圣灵的这样一个教义，请你阻止他，因为这听起来就解释得很合理，恰恰相反，它是异端的教义，这是个绝对错误。因为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父，圣父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子。大家牢记这幅图，基本上可以简单的扼要的来明白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那因为三位一体教义是基督教的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教义，那巴伦克曾经这样说到，三位一体的教义站立和颠倒影响到整个基督教其他的一切的教义。当然我们在这样一个时间里不可能仔细分析这整个的一个三位一体的教义，但是我在扼要当中已经指出，如果你是看到这个图，那已经给你一个非常精要简洁对三位一体教义这样一个总结。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是一个奥秘，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已经足够来使我们明白三位一体这样一个教义。主耶稣说， 你们去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那英文圣经当中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the Spirit， 这个 name 后面没有 S 的，如果你们仔细看圣经，因为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三个位格，一个本质，三个位格。保罗说，按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感动，是吧？主耶稣是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你们同在。那三位一体在这里出现了。刚才主差遣门徒为他们施洗这个教导当中，三位一体出现了。保罗的祝福当中，三位一体出现了。圣经中没有三位一体这个词，但是我们的教父并因着神的保守，在历史当中为我们总结了这样一个教义，非常简单，三位一体。否则你不用三位一体跟别人说，那你就只能说圣父在永恒中为子之父，圣子在永恒中为子父之子，圣灵在永恒中被圣父和圣子所差遣，圣父不是圣子，圣父不是圣灵，圣子不是圣灵。那你讲了一大堆，其实还不如跟别人说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因为你不用三位一体这个词，你就要解释一大堆的这些东西。这个词虽然不是来自于圣经，但是非常简洁和精炼，是我们基督教的教义史上沿用至今。那我们进入到接下来的那部分，就是我们这个课的核心了。上帝，圣父上帝，大家最熟悉的，每周都在读的《使徒信经》，第一句是什么？《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是不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使徒彼得在圣经当中用了一个词汇，在他的书信，使徒彼得前书书信的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愿恩惠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大家要注意，主耶稣基督的父。基督徒称神为父，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称神为父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神把我们收纳为他的儿女，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称神为父。下面我要用一个反例，这是一个假题，大家可能会听到这样一个东西，宇宙性的父权，他跟你说什么？我们全人类都是兄弟姊妹，我们全人类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最后都要归到神那里去，这叫 universal fatherhood， 宇宙性的父权。那我刚才是怎么说的？我们称神为父是基于什么？
基督的救赎。
基于基督的救赎。那彼得也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这个思想是由阿多夫·冯哈纳提出。
是非常诡诈的一种假如，他要跟你说全人类都是上帝的儿女，客观上是的，因为所有人都是神所造，但是我们称神为父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救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父。阿多·冯哈纳可是铁像俾斯麦的首席牧师，这个是德国的神学家，这种思想被提出之后，最后他看到了这种思想的破灭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全人类都是上帝的儿女，那为什么互相屠杀？他因着这种思想，最后自己也产生了思想上的挣扎。就是心态神学要讲的这些东西，这是贾福音。宇宙性的父权，这是贾福音。所以信心信条给我们说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父，我信上帝，上帝是我们父，是因为我信主耶稣基督买赎我，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这些都是基于救赎，而不是基于这全人类的父权。如果这种思想进到教会里会怎么办？我们大家不用悔改，不用畏罪悔改来忧伤，我们只要改变社会环境就可以，我们一起出去改造社会就可以，因为最后都要归到父那里去，因为大家是由于社会的差异、社会环境的问题而造成的，我们现在人类有生活的不好，有各样的痛苦，我们手拉手一起来改造社会，最后我们要到父那里去，我们全人类都是神的儿女，没有悔改，没有耶稣基督的代赎，只有改造社会，只有我们是全人类都是儿女，整个教会就变成了宣讲一种社会的福音，这个就是假的。第二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父，神是创造天地的主。那基督教的神的创造是任何宗教都没有，基督教的创造是独一的，因为基督教的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亚伯拉罕说使死人复活，使无道有的上帝，亚伯拉罕是这样称耶和华，这是任何宗教都没有的一个教义。神的创造是使无道有的，所以大家如果看拉丁用的五家大义的，
基督教的神是 creatio ex nihilo 的神， creatio create ex from nihilo 是 nothing， 基督教的神就是这样一位 create from nothing 这样的一位神，从无到有，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神，这是基督教独一的，没有任何宗教有这样的一个教义，在创造上有这样的一个教义。在我们第一句当中，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里面有提到上帝是全能的。那我们提到上帝的全能，我们有两部分。第一部分，上帝的全能是指上帝的无所不能。那第二部分，上帝的全能不背乎他的本性。那第一部分很好理解，上帝的无所不能。那第二部分，上帝的全能不背乎他的本性。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所以如果你要问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可以撒谎吗？上帝能不能造起一块他自己都不能搬起的石头？大家可能都听到过这种悖论了，这种悖论，这种悖论你听到怎么解决？因为这种悖论命题为真，没命题为真，结论为否，你命题为否，结论肯定为真，那这个所以叫悖论。上帝可以造一块他自己都不能搬起来的石头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一个类比的问题，你可以画一个正方形的圆吗？一样的。我上帝的全能不背乎他的本性，这就是上帝的一个本性，他既是无所不能，但他的全能也不背乎他的本性。他不造，他不犯罪，因为他是信实，他是圣洁。你表面上看好像撒旦输给了上帝输给了撒旦，是不是？因为撒旦可以撒谎，上帝不能撒谎。表面上看，上帝暂时输给了撒旦，其实你在背后想一想，上帝全能，连撒旦都在上帝掌管之下。因为上帝既是无所不能，他对他的所有受造都享有权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整个讲到这里，我们差不多结束了。但是我要举一些反例，因为上帝是神，这个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都来自于圣经，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只来自于圣经。因为上帝不是我们对某种概念进行无限的延伸然后绝对化，这不是上帝，这就变成了上帝按照人的形象样式说话。基督教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是使无道有的主，使死人复活的主。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称他为父。所以在下面我要举四个反例， 这四个反应不是来自于圣经，是人通过他们的想象或者说来自于自己的思想，而不是来自于神的启示。这四种对上帝的认识，第一种，泛神论，第一种叫泛神论。我举例，这个符号大家认识吗？我用
学过高等数学才能认识
这个符号，把它代表神了。什么叫翻身？如果这个符号代表神的话，整个宇宙都是神，那叫泛神论。我现在讲的都是假福音啊，你不要把它当真了。因为我是举反例，你不要把它当真。你说哦，这个就是神，不是的，这不是来自于圣经的启示，这是来自于人自己的臆想和来自于哲学的思想和进行推演。我说过，我们对神，如果你认识的神不是来自于圣经的启示，那这个神不是神。那这样的神不是神。泛神论的意思，它是说整个宇宙都是神，整个宇宙都是神，树也是神，花也是神，你也是神，我也是神。那这就是今天的新纪元运动混入到教会所要告诉你，最后他要告诉你的是，你和我都是神，因为整个宇宙都是神，宇宙中所有东西都是神。第一种，泛神论，泛，那应该是这样写。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泛的是吧？
对，广泛的泛。
第一种泛神论，看到这个单词比这个单词多了个意，是不是？那问题就来了， Pantheism 这个叫什么呢？万有诞生论，这个词大家觉得有点陌生，泛神论前大家听到过，万有再生论，它是什么意思？ 整个宇宙所有的受造物都具有神性。这个思想我这样解释，如果把神比作一个太阳，太阳所发出的光如果照在天使身上，那天使被照到的光大概有95%。第二呀，这光照到人的身上，人被照到的光大概有80%。第三呀，动物的身上可能最后剩下到50%，一直往下。越低等的受造物最后留下的被光所照的大概1%、2%。他告诉你什么意思，所有的受造物都具有神性，只不过有神性的不同而已。那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种思想来自于柏拉图的哲学，然后这种哲学思想到了中世纪就变成神秘主义，那到了后面的德国就变成近前主义，到了今天的美国就是福音派。这种思想是这么研究，所有的受造物都具有神性。听起来比泛神论更加复杂，但是这个万有代神论今天是在教学中很流行的一个东西。为什么？那创造者和受造物之间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两者之间是没有来往的。创造者和受造物之间是有一条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个鸿沟是本质上的鸿沟，而不是数量上的。因此受造物的身上是没有任何神性，神也不和他的受造物来分享他的神性。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第一个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很好理解，就是说把神比作一个手表，或者说就像神有一只手表，整个宇宙就像一只手表，它在手表如果是机械表，它设定了砝码就让它自己走，是不是？自然神论的意思说，神给予了整个宇宙的一个动能，当整个宇宙的这个动能用完之后，宇宙就结束了。在这之中，神不对宇宙进行任何的管理和掌管。使徒信经第一条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主耶稣说，我父做工到如今，我也做工。当神完成了他的创造之后，他一直以他的全能托住万有，也就是说神一直在对他进行护理。所以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成立，自然神论。第四种就是无神论， 那我们看到整个非正统神的思想在这两种之间徘徊，泛神论徘徊到另一次就算无神论，因为所有都是神，意思就是所有都不是神，在这两极当中徘徊。这四种是所有错误的神论当中最多出现的。第二样在教会中的比例非常高，这是四个反例。所以我们又回到了信心的第一条，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翻到辅助材料，那幅三维体的图的下面有一个亚特兰大信息。亚特兰大信息很好的归纳了整个三维体。亚特兰大信息也是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之一。但可能大家很少有在公开场合宣读过亚特兰大信息。那我们为了复习之前讲的三位一体的教义，我们一起来宣读从亚特那修信经。那任何人
欲欲得救，
首先当时守着大公教会的信仰，此信仰凡守之不倦不正者，必永远沉沦。大公教会信仰即我等敬拜一体三位而三位一体之神，其位不乱，其体不分，父一位，子一位，圣灵亦一位。然而父子圣灵同一神性，同一荣耀，亦同一永恒之尊严。父如何，子如何，圣灵亦如何。父不受造，子不受造，圣灵亦不受造。父无限，子无限，圣灵亦无限。父永恒，子永恒，圣灵亦永恒。非三永恒者，乃一永恒者；亦非三不受造者，非三无限者，乃一不受造者，亦无限者。如是，父全能，子全能，圣灵亦全能。然而，非三全能者，乃一全能者。如是，父是神，子是神，圣灵亦是神。然而，非三神，乃一神。如是，父是主，子是主，圣灵亦是主。然而非三主，乃一主。以基督真道，我等不得不认三位均为神，均为主。一大公教，我等亦不得为神有三，亦不得为主有三。父非由谁做的，既非受造，亦非受生。子独有于父，非做成，亦非受造，而为受生。圣灵无欲不与子，既非作成，亦非受造，亦非受生，而为万物。如是，有一父，非三父；有一子，非三子；有一圣灵，非三圣灵。且此三位无分先后，无别尊卑，三位乃均永恒而同等。由是如前所言，我等当敬拜一体三位而三位一体之神。所以凡欲得救者，必如是而思三位一体之神。再者，为求得永恒的救赎，必以笃信我等之主耶稣基督成为人身。以真正信仰，我等信任神之子，我等之主耶稣基督为神又为人。其为神，与圣父同体，受圣于诸世界之间；其为人，与其母同体，诞生于此世界。全神一全人，别有一性之灵，血肉之身。一其为神，与父同等；一其为人，少逊于父。因其为神，亦为人，然会有二，乃为一基督。 乃由于使其人性进入于神，合而一，非由二而性相毁，乃由为合而一。如灵与身成为一人，神与人成为一基督，以为救我等而受难，降至阴间，第三日从死复活，升天，坐于全能神父之右，将来必从地处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彼降临时，外人依据身体复活，并奉认所行之事，行善者必入永生，作恶者必入永火。此乃大公教会信仰，人虽非独师相信，必不能得救。
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的圣父上帝在后面。那我来读问题，大家来读答案。这些问答来自于1563年的海德堡要理论的第26问。当你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你相信的是什么呢？
我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永恒之父，从无中创造天地以及其中的一切，又用他永恒的谕旨和护理托住并治理他们。他因他儿子基督的缘故做我的上帝和天父，我相信他必供给我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对此我毫无怀疑。此外，在这流泪谷，凡他所降在我身上的灾难都会变为对我有益的，因为他既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便能如此行，并且他既是一位信实的天父，也愿意如此行。
27问，你所了解的上帝的护理是什么？
上帝用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能力，犹如用他的手一样，托住天地万物，并且管理他们，以致一草一木、天行下雨、丰年荒年、饮食起居、健康疾病、富足贫穷，一切都非偶然发生，而是出于上帝之手。
28问，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万有，并一直借着护理之功维系万物，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可以在患难中忍耐，在顺境中感恩，对于将来临到我们的一切能坚定的信靠信实的天父上帝，任何受造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因为万物都在他的手中，他若不许，他们动也不能动。
这些是我用信心信条和要理问答对今天所讲的内容进行复习，然后全部已经讲完了。那我们看到之前那个，看到之前是《使徒行经》之前有一个基督教正统信仰，这是我列出的所有的正统信仰的信心信条。这些信心信条都具有大通性。那我们基督教正统信仰分为四大信心、一大准则、两大问答、三大联合信条。五大维度不是信条，但是它是宗教改革的信条，这是我们有继承的。这整个基督教的正统信仰都归纳在这些信心信条当中。那我们如果有时间，以后有机会可以讲解信心和信条。我今天所讲的讲完了，还有什么问题？
请解释一下
为
什么？什么是为什么？
解释，包括我们到几点能解释？
5分钟之后。为什么这个问题，我们这个附加的阅读材料内容，我想个办法发给大家。
我可能尽量花十分钟来解释一下为何。那这个附加的材料可能大家觉得读下来会觉得比较深奥。为何？
教父在古代为我们提出过本质与位格的这样一个区别。我尽量用图例来让你们非常简洁的来明白，尽量让大家来明白这个问题。位格是什么？先画个三角。我们怎么来定义三角形？是不是？
嗯。
三角形是被这两条来定义的，是不是？三个内角和等于一百八十度，任何两边大于第三边，对不对？这个叫三角形的本质。我们看到三角形的本质不是由三角形自己所定义，是在以三角形之外的条件所定义，是不是？三角形的本质是由角来定义和边来定义，而不是三角形自己所定义，是不是？这个叫本质，这是受造物的本质。但是神的本质不被神自己以外的任何受造之物所定义，这是本质当中神的本质和受造物本质的区别。我们说神是 activity 的神，它的自存性，神是自含丰满，神不需要其他来供应它的存在，神的本质不被它自身之外所定义，神自己定义他自己。所以摩西问耶和华，你是谁？耶和华我 I am who I am， 是不是？这个是本质。那我们教父区分了本质和位格，但是我们教父没有留下位格精确的定义。他们，那我接下来讲位格。位格和什么？加尔文对位格的定义是神实质的存在。我们换一种解释，位格，那这个基本定义是大公教会所一直公认的。位格的定义为存在的主体。什么叫存在的主体？我举个例子，当中 I 叫主词， speaking 叫数词，主词为主体，数词为表示存在的一个状态。那 I am speaking 就是我现在在说话，表达我现在这样一个状态，是不是？在当我说
这个状态的主体是我，对不对？那这样就解释了一个存在的主体，就是位格。这是个我先说的这个基本定义，存在的一个主体，存在，这是一个存在状态，是不是？存在的一个主体 ，I am sleeping， 我在睡觉。我不能说我的人性在睡觉，因为人性是人的一个本质，我们不能用本质来诉说我们一个状态。我说我在睡觉。我不能说我人性在睡觉，我不能说我人性饿了，我说我饿了，对不对？那这就是一个存在的一个主体，这是一个位格的基本定义。但是你发现还有没有其他的定义为这个位格补充呢？有人说这就表示人还有理智、情感、意志，但是你仔细发觉，如果大家有养狗养猫的，动物有没有理智、情感、意志？有没有？像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我提个问题，为什么礼拜天来敬拜，来主日敬拜的都是人，狗为什么不来？鸡为什么不来？猫为什么不来？你听到过有鸡格吗？狗格听到过吗？我们说这位女士、那位先生，你听到过这位狗、那位鸡吗？为什么主日敬拜的时候狗和猫不会自己跑来？所以我们对位格加上了一个第二个定义，神的受造只有两种受造物是位格，天使和人。天使当中分那个圣洁的天使和魔鬼，魔鬼也是天使，只有两种。那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位格的定义补充完整了，因为在整个大公教会，从普教会到十九世纪，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义，到这里结束。刚刚我们发觉，如果你要加入理智、情感、意志来定义位格，你会发觉这和动物又怎么区分呢？所以我们就加上有宗教意识的存在的主体。人的受造，人的本质啊，人的本质是什么？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对不对？这是人的本质。所以人是具有位格性，那 personhood 位，既然有位格性，那么就我们称人为这位先生、那位女士，那动物不具有位格性。所以我们称那只狗、那只猫，没有位，没有 personhood 的这个位格性。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把这个位格给补充完整。第一，它是一个存在的主体；第二，有宗教意识的存在的主体。人被受造，神就
在他的受造中把这个对绝对者敬拜的这个意念给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他要么拜这个，就要么就拜那个。动物他不会来敬拜，并且人是有德性、法性、敬拜性，所以我们不能用理智、情感、意志来区分人和动物，因为我们用位格性和位格的基本定义，我把它补充完整，可以，这样是一个位格的基本定义。差不多，还有什么问题？
私下交流，还有问题不敢问了。今天呢，我们讲的比较多是一些的，因为这个在历史的神学当中是，在神学的历史上是。